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是看历代志下第31章。今天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也常常过节，圣诞节、复活节，至少每一个主日啊，是不是啊？纪念耶稣复活得胜的日子啊，什么？就说礼拜做完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好像没有做一样。从前是怎么样的，现在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在看这个西西家王那个时代的一个复兴，因为是出于神在西西家心中的一个感动，所以把很久没有守的逾越节又恢复来守了以后，这事都完毕是什么呢？就他们守完逾越节，他们守完逾越节以后怎么样？他心里面真是对神把他们的祖宗从埃及地救出来有一个极大感恩的心。他慢慢才发现说，我们怎么可以在耶和华圣殿以外，我们怎么可以在耶和华神以外还建立许许多多的柱香、木偶、丘坛呢？在别的地方献祭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以把我们的祖宗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神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喜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满足呢？所以我从第31章可以知道说，31章以前他们在那边守节，他们在那边礼拜，他们在那边赞美，都是真的。为什么真的呢？因为他们的敬拜感恩带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这个行动是在耶和华以外的东西。他们从前为什么又有圣殿又有耶和华神，他们还要拜偶像呢？因为拜偶像可以使他们的心满足，拜偶像可以使他们的肉体快乐，拜偶像可以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心里所想的一种想法。有很多时候人的想法很错误的，就像这个西西家的爸爸，他为什么要去拜大马色的神呢？因为他觉得说，你看这个亚兰王是大马色的人呢、他打我把我打赢了，他们的神比较厉害，所以我也去拜他们的神。今天有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想法错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偶像的产生就是这样，不是真神不在，而是他没有把真神耶和华当作神，他去把一些不是神的东西来当作神，而他耶和华不能够使他心快乐，别的东西可以使他心快乐，因为能够满足他嘛。神不来满足我们的心意，神要我们来追随神的心意。我们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们是神，那不是耶和华是神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说，什么样的敬拜、什么样的聚会、什么样的节期是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呢？就是我们过完了这个节期，我们做完了这个礼拜以后，我们整个人有改变。今天很多人做礼拜做了20年、30年、50年都没有改变，就做进去做礼拜是这样，做完礼拜出来了还是这样，想法也没有改变，做法也没有改变。但是以色列人跟有一部分的一部分的以色列人跟住在耶路撒冷有犹大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过完了这个逾越节以后，他们居然回到马拿西，回到以法莲、便雅悯、犹大，他们把一切的柱像、偶像、丘坛统统打碎拆毁。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当我们不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喜乐，不能以神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内心深处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呢？那个偶像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没有关系，这一些东西没有是不可以的，这就叫偶像了嘛。今天有很多人很有意思，什么叫很有意思呢？没有他有好吃的就快乐，没有好吃的就不快乐。有没有耶稣，这个好像跟他的快不快乐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跟他的满不满足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人一定要住好住的地方，舒适的地方，那怎么样？有好住的地方，有舒适的地方，就快乐。没有好住的地方，没有舒适的地方呢，就是有耶稣也是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在耶和华神以外，其实我们心里面更爱的还是那些使我们可以快乐跟耶和华没有关系的事。 但是一个人真正敬畏神，真正有感恩心的时候，他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会发现自己在耶和华以外，在神以外，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来成为他的满足了。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交通的第一点。过完逾越节，他们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很显然的，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的心向着神是真心实意的。他们看见他们从前所做的错了，他们就来更正，他们就来彻底的悔改，他们就把从前他们自己手所建造起来的丘坛、偶像、柱像，通通把它拆毁，把它打碎。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他心中的偶像。他得着了心中的偶像以后怎么样呢？这个耶稣耶和华神在哪里他不敢去。举例来讲，有人他想要到美国去，美国是他的偶像，那么他信了耶稣怎么样呢？他是希望耶稣帮助他能够到美国。结果到了美国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过他的日子，神在哪里呢？神不在哪里。这就什么？这就变成说他相信神是希望神来帮他建造他心里的偶像，等到他达到了一个条件环境以后怎么样呢？神在哪里他也不纪念了，他只在他的偶像的里面来享受自己。今天多少的人考上好学校是他的偶像，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他希望耶稣帮助他能够进好学校，进了好学校以后他有感谢神吗？神在哪里？不，他去享受他的偶像。今天有多少人要过好日子，结果怎么样？他来信了耶稣以后觉得说耶稣可以帮助他把这个偶像能够建造起来，结果怎么样？等到他日子好过以后，他想得起耶稣吗？今天有多少的人他的偶像什么呢？他的偶像是不生病健康的身体，以后怎么样？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耶稣不是他的最爱，他只利用耶稣，希望耶稣让他有健康的身体，结果有了健康的身体又怎么样呢？耶稣在哪里他也不管。今天有多少的人跟当年以色列人一样，神不成为我们心里面主要人生的目的，会发现在耶稣基督以外，在神以外，我们有太多的偶像是我们心里所爱的，耶稣缺少没有关系，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没有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就是偶像了。但是一个人很难对付他的偶像，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进了埃及地以后，埃及地的偶像从来没有从以色列人中被剪除过，被清除过。就像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世界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把他的偶像真的彻底的清洁打扫干净吗？我们一天到只说人家那些什么什么拜偶像的人，其实我们基督徒今天有多少人心里面的偶像比那些庙里面的和尚的偶像更多？这个和尚他已经看破红尘了，世界上的东西他有也好没有也好，是不是啊？今天世界上面的东西比庙里的偶像何止多十倍八倍啊，多了太多了。当我们发现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不行的时候，而没有耶稣是可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了偶像。我们不是真实的敬拜神，我们不是真实的有感恩的心，我们心中比神更重要地位的偶像要除掉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在西西家王这个时代，因为他们真实的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神对他们这个民族的保守，对他们这个祖宗的恩典啊，让他们能够存留一直到现在，他们真正有感恩的心，他们在那边守节，在那边敬拜，大声的唱诗歌，敲把鼓瑟，弹琴献祭，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复兴带来他们可以除掉偶像的能力，打碎祭坛的这样的一种的勇气。今天有多少人建筑了多多少少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一个祭坛，但是这个祭坛在上面所 却不是献祭给耶和华，却是献祭给耶和华以外别的东西的。今天有多少的人盖了教堂，这个教堂成为他的秋坛，因为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把荣耀归给神，就在这个平台的里面，在这个秋坛的里面，在里面任意妄为。有多少人组了很多的差会，差会是他的秋坛还是他的祭坛？这个差会到底是成为他可以把自己献上的一个祭坛呢，可以献给神的祭坛呢，还是这个祭坛成为他可以耍的，可以使他在那个地方好像显耀他自己的一个秋坛呢，不是荣耀神的地方呢？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假如我们不看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什么秋坛，假如我们眼睛不能够被神打开，我们的生活内心深处还有什么比神更重要的东西？我再说，耶稣没有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没有我就没有喜乐的。这些东西假如神不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谦卑到神的面前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永远活在拜偶像，在祭坛上面烧香给别神，而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一边，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真正灵里面的复兴乃是只有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东西可有可无，有也好没有也好。为什么呢？对我们心中的喜乐没有任何的影响。人家夸奖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啊，这个有事做也好，没有事情做也好，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前享受安息，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一切。以色列人的复兴带来第一个光景是这样。第二件事情是我今天读了以后有点思想，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知道这个西西家王，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正的事情，善的事情，以至于怎么样呢？就开始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在他们这个犹大国的里面。等到以色列人开始有复兴，他们要过节的时候，西西家突然发现祭司不晓得跑去哪里了，立位人好像也很久没有这个洁净自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把圣殿都给他关了吗？祭司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那祭司不做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把十分之一献上吗？也不会。所以西西家有个刻骨铭心的痛苦，就是发现说，等到人真正要悔改，真正愿意复兴起来的时候，祭司跟立位人不够了。祭司跟立位人不够用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是以色列的百姓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将十分之一送到圣殿里面去了。十分之一到底是送，十分之一到底是送给西西家王，还是十分之一是送到圣殿里面去啊、给这个祭司们的呢？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已经迷失很久的现代新约时代基督教会基督教里面应该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今天是什么呢？今天不是立位人，今天不是这个祭司在那边掌管着神百姓十分之一的奉献，闹出多少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要看见的是，今天有多少的祭司立位人，因为神的百姓不肯奉献十分之一，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在那边哀声载道。就今天稍微对西西家这样的一个看见，因为他真的发现圣殿没有祭司立位人怎么办，所以呢，他就知道说只有神的安排，只有神的心意，那是最美好的。神的心意最美好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十一个支派能够将他们所收到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这个立位人，或者叫奉献给神，神要养他自己招出来的仆人。这一条路线西西家看得非常清楚，你不肯奉献，祭司立位人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办法，他们也要生活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供职。所以我在讲，我们不要在那边呼吁人家十分之一，你呼吁十分之一是对的，但是假如你的存心是怕教堂里面没有钱用，一天到晚鼓励人家十分之一，而你又乱用的话， 你的胆子比那些不奉献十分之一的人更大。为什么呢？神对于不奉献十分之一的人还借着先知来劝他们来试试我，对不对？是不是还没有很大的责难？但是呢，今天有多少人在新约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的人胆大妄为，他一方面呼吁十分之一，一方面又更改神规定十分之一的用途。我觉得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事。我们不能够只把圣经读一半，十分之一是应该奉献的，下面就不去看十分之一的只能用在哪些地方。你十分之一用在这些地方以外的，你就比上帝还大，就是更改神的话语。或者另外一个方式怎么样，就是用神的话来敛财，叫人家奉献，奉献的钱怎么样呢？你可以这个，因为你在教堂里面掌权，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呢？这个钱高兴这样用就那样用，高兴买冷气买冷气，高兴不铺地毯铺地毯。十分之一只有几个用途：第一个，供给利未人祭司所需；第二个，帮助孤儿寡妇，每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要帮助孤儿寡妇跟在你们中间贫穷的寄居人。你读圣经看看，修圣殿可以用这个钱吗？修圣殿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吗？圣殿里面平常的开销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吗？但是今天这个问题，我发现奇怪，为什么人多少的人，因为在管理教堂的时候怕钱不够，所以一天到晚讲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但是十分之一奉献你用在什么地方？你没想过，我们没想过，我们这个十分之一是用在什么地方？以后我们来看，当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真的有心按照西西家王所看见的这样一个漏洞，看见这样一个破口，结果西西家王因为百姓都非常的爱戴尊敬他，因为他是真是一个尊耶和华为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情的这样一个王，所以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对他有一份属灵里面的信任，对他有一份他在这个治理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份爱戴，以及怎么样呢？他登高一呼一规定的时候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就心甘乐意的把十分取一之物怎么样就拿到圣殿的里面来。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结果是祭司亚沙利亚回答说，自从您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今天这个世代，所以今天我讲这个话，这个已经有利益回避了啊。这个跟有些人在教堂的里面还拿着别人薪水，一天到晚讲十分之一七七八八的，到最后这落得瓜田底下是吧？跟人家觉得说想要增薪水啊，想要这个多要钱啊什么？哎，今天我在这边成真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我已经有这个利益回避。对我来讲，我今天什么薪水也没有拿。而且我已经是50岁以外也不在耶和华殿里面当职了，是不是啊？至于说不当职的人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会不会也分给他呢？圣经里面记载的也分给他的。今天我们圣经都是读我们想要的，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神子民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所以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下面再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百姓十分之一送到这个仓库里面去，送到耶和华殿里面去以后，谁来管这些东西啊？大祭司指派利未人跟祭司来管这个事情。你不是祭司，你不是利未人，你就有很多你的想法，你日子好过了你会管人家吗？但是呢，在这里就我一直有这样一个领受，但到现在还没有碰到都愿意这样行的同工，都还没有。那意思怎么样呢？我们只接受传道以后，我们只接受弟兄姊妹十分之一的奉献，教堂的薪水我不拿。你弟兄姊妹不要十分之一，不要十分之一奉献是对不起神的儿女。我觉得生活太简单。服侍神的地方也很多，生活太简单， 要活下去根本不难，天上的麻雀也不重嘛，对不对？是不是啊？ OK， 今天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今天问题我在看说，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这个神的殿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很稀奇的，他们有人有派人管，派管的人怎么样？快板这个来管这一些十亿奉献的人，不是奉献的人，这个话再讲哈，就我是以色列民，我把十分之一奉献上了，我不能来管这个钱，那么谁管这个钱呢？没有十分之一奉献的人，就是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来管这个钱。虽然利未人拿到了十分之一里面的，他还要拿十分出来给这个祭司，那是另外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利未这个职派是神拣选，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无产无业，以至于怎么样呢？神要以色列其他支派的百姓十分之一的奉献是归利未支派服侍神的人。那么谁来管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是利未支派的人，没有一个利未支派以外的人来管这个钱，他这个才能够，他才能够管到一个什么呢？他才能够管到一个合宜的地方啊，是这样。而且他这个钱是，他这个钱是，他这个不是钱，他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分配呢？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利未祭司的家谱、妻子、儿女什么，他通通都有的。那个意思什么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薪水，这是一个生活的供给。以色列人你要吃饭，服侍神的利未人也要吃饭。至于说你以色列人可以享受，利未人的享受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圣殿，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他们是怎么分，按照家谱，大大小小通通都有，是按照什么？是按照人头来算的。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比如说我跟大妈，我们两个是这个传道人，我们没有孩子，另外有一个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传道人，他们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供给比我们多，因为这不是一个薪水的观念，这是一个生活供给的观念。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按照年资，今天我们按照什么呢？我们按照恩赐的大小，对不对？在教堂里面职位的高低，是不是啊？这跟社会上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一个什么遵行神话语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摸着神要供养他自己拣选的立位支派服侍神的人这个心意，我们总以为传道人是我们供养的。你要供养传道人还不如去供一个供一个和尚，和尚都是别人供着的，不是吗？但是今天也有那么多，我也不能说他是假立位人怎么样，就好像就是不拿着薪水就没有安全感去侍奉，对神，对神的百姓那一点点，神的百姓愿意遵循神话语的信心都没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是历史造成的原因，也碰到那些就是被人家看了以后怎么样的，我不用薪水来捏着你，你就不会好好跟我做事，有许多的问题。但真的求主施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见今天哪里有神的国度里面，哪里有像西西家一样、西西家王一样这样看见的政治领袖，看到说复兴的时候服侍神的人少。服侍神的人少，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没有机会，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以色列百姓忘记了神的安排，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耶和华的府库。这个府库是什么呢？这个府库不是教会的财政，这个府库是圣殿，是什么呢？是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所生活的中心。我再说，你去看圣经里面，奉献十分之一是神百姓的事，管理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奉献十分之一人的事。今天你看看在管弟兄姊妹奉献的是什么人，这是我们要体会的，真的求主怜悯。 圣经的话就是圣经的话。当我们慢慢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怕这个传道人这个十分之一多了以后，传道人多了他会不会堕落。我们服侍主的人也不要怕弟兄姊妹不十分之一奉献了我怎么生活，根本都不需要怕。需要怕就是人的意识，需要怕就是人的主张，人的定规在里面干预神的心意。圣经里面的原则是一个属灵自然淘汰的原则。你的爱心不要变成制度，你的爱心只有你凭着你爱心，神感动你了你自己去行。当一个爱心变成一个制度的时候，而这个制度在一个不对的人手里去执行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刚开始是一个因为爱心建立的制度，到最后也会变成用爱心的制度杀死人的一个工具。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太少有被神真正引导的事，我们今天都是在人的定规的里面，我们做了许多假圣经之名，假神话语之名，结果行自己想要行的之实。十分之一奉献是今天现代教堂里面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你有种就不要叫人家十分之一奉献，你要叫你有种叫人家十分之一奉献，你就不要用在十分之一奉献可以用的以外的项目的上面。我这个话讲得这么厉害，今天太多神的儿女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十分之一奉献嘛心不安，奉献了十分之一看到人家乱用钱嘛又心里面也不甘，是吧？搞到最后不晓得奉献好还是不奉献好，是不是这样？到最后人家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有意思，我说你看到哪一个没有人供给真正好好在传道的传道人，你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他绝对不错。结果在泰国北部真有一些人，你不要看他们在泰国北部穷没有钱，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下定决心说，神啊，我真的要把我十分之一的奉献来供养，不是我不认识名字叫牧师传道的传道人，我真的要把这个我的十分之一去奉献给那个我知道的真正认认真真在那边传道的传道人。真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等到这个西西家这样做以后怎么样呢？哎，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神对西西家有了一个定论。西西家第二十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办理什么呢？鼓励人十分之一，让这个十分之一归入到圣殿的里面，让利未人让祭司在里面管理民所奉献的十分之一，让服侍神的人怎么样呢？他们不但这个吃得饱足，而且剩余的甚多，这样的一种行在犹大遍地在那边这个实行以后怎么样呢？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哎呀，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以自己奉献一点点钱在那边做夸口，今天有多少人以遵循了一点点教堂的规矩作为自己爱主？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在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看为忠的事，我们到底做了几件？以色列人坐在人面前的，我一周进食祷告两次，我十分之一都有奉献，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人多得很。但是在耶和华眼中被神所看为正为善为忠的事情，我们到底有几件？今天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到底有几个人真正的专心寻求耶和华？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寻求神？寻求神的目的是神自己，寻求神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心里所想要的。真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西西家是好像我们读到圣经读到现在 在圣经里面，特别在历代之下记载的列王的里面，西西家到现在为止实在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